由梦想委身到传道。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三讲，追求现今的突破。经文记载在新约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经文读毕。
今天早上我们思想一个主题，追求现今的突破。我们请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今天早上一同来思想追求现今的突破。追求现今的突破，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追求现今的突破。没有突破就没有更新，生命没有突破就不会有晋升的灵命，侍奉没有突破就不会有兴旺的服事，情感没有突破就不会有燃烧的情操。朋友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要追求现今的突破，在灵命，在我们的服事上，在我们对神的属灵的情操上面，我们要建立到更新的一个境界里面。什么是我们追求突破的目标？追求突破的目标就是做一个与神同工的人。容我再说一次，追求突破的目标是要一个成为一个与神同工的人， partnership with God， 与神同工的人。你说这很难吗？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这个突破的能力从何而来？这个突破的意志从何而来？这个突破在理性上可能吗？我们问了自己这三个问题。首先，这突破的能力从哪里来？这突破的能力，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全权的，从神那里来。这突破的意志从什么地方来？这突破的意志从你跟我自己的意志而来，这是你跟我的责任。这突破在理性上可能吗？你的理性，我的理性上可能吗？这是你跟我的责任。所以当我们问这三个问题的时候，第一个问题，这突破的能力是全权的神，是从他那里来。当我们问第二个第三个问题的时候，这个意志跟理性，这是你跟我的责任。因此这一连串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串联整本圣经的一个神学的观念，神的全权与人的责任，同样的回答了我们这个问题：追求突破可能吗？可以的，弟兄姐妹，追求突破可以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全权的神，他也要求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尽上人的责任。我们相信100%神是全权的，我们也相信100%人要尽上我们的责任。今天你跟我可以从彼得的身上看到追求属现今的突破是可能的。彼得在2000年前他追求了当时他的突破，今天神同样的要求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尽上我们的责任，你的责任，我的责任，在我们的理智上，在我们的理性上，我们要追求现今的突破，弟兄姐妹们，是可能的。今天我们用主耶稣呼召出来彼得，一次永远的把他呼召了出来，从他的职业里面出来了，彼得有了他的突破。彼得在2000年前他得到了他所追求的他当年的突破，今天神要求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跟随他的人，我们要追求现今的突破。今天圣经上告诉我们，这是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责任，弟兄姐妹们，这是你的责任，这是你的责任，这也是我的责任。今天我们用彼得蒙召出来的见证，今天我们来勉励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我今天也可以站在前面跟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见证，这是可能的。16年前我当我追求那个现今的突破的时候，我有了突破。同样的，我用我的见证来勉励我们中间每一个人，今天你也同样可以做到。可能吗？是可以的，彼得告诉我们可以。今天我站在讲台上，我同样的跟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讲，是可以的。只要你在意志上，在理性上，你尽上人的责任，追求现今的突破。今天早上的信息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思想。第一个角度，我们来思想拥有要与神同工，达到与神同工的目标的话，我们必须首先第一个要拥有主的视线 Divine Vision。 第二个，我们要与神同工，不但要有神的视线，我们也必须要顺服主的引领，他的引导 Divine Command。 第三方面，我们要与神同工的话，我们不但要拥有主的视线，我们要顺服主的引领，我们要回应主的呼召 Divine Calling。 我们今天就从这三个角度来思想今天早上的信息，我们可以从一句话我们来回答。你要追求现今的突破，就必须要拥有主的视线，就必须要顺服主的引领，就必须要回应主的呼召，做一位与主同工的人。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思想，要与神同工，必须要拥有主的视线。我们来看今天从路加福音第5章第1节到11节里面，11节，短短的11节，让我们看到有两个故事。我们看到第一个故事是从第1节到第3节，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看到是主耶稣基督在那里讲道，我们看到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我们看到他所要呼召的人曾经出来过，他呼召过出来又回到他职业上的几个门徒在那里洗网，在那里听主耶稣讲道，在那里做一个观众，他们不是参与者，他们是旁观者在那里。这是第一个故事。同样的，今天中间我们有很多很多神可能已经呼召的，神呼召的人可能已经呼召过又回到他职业上面去的人，他们在旁观，主在那里做工作，在推动神国的宣教工作，但是他们只是一个旁观者，他们不是一个参与者。今天主要求我们中间的人每一个人有突破，在追求现今的突破，要从旁观者的身份变成一个参与者，能够出来主动的参与神国的宣道。这是第一段我们所看到的，从第1节到第3节。从第4节到第11节我们看到当主耶稣传完了道之后，门徒们在旁观，主耶稣就上了一个门徒的船上，
问他借了一个船，上了他的船上，当他上了船上，他身份改变了，他好像就是船主一样，他上了这个船，主耶稣说，让我到你们的办公室去好吗？到 Lawrence Relation Lab， 到 AT&T， 到你自己的 Computer Lab， 到你的银行，到你的公司去。主耶稣讲，让我到你的公司去好。主耶稣就到门徒的办公室去了。当在主耶稣到门徒办公室的时候，主耶稣也要做主，主耶稣吩咐他的门徒做一件事情。当他门徒做的时候，一个好大的祝福，祝福了这个门徒的工作，他成了个百万的富翁，或者是百万渔夫，有百万余的渔夫一样了。主耶稣祝福了他。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这个人的生命改变了，他要抓握了这个机会，他要追求现今的突破，他得到了这个机会，他得到了人生的盼望，他遇到的跟随的人知道不是普通的人，是神。主耶稣也让他看到，我如果到你的办公室，你在你的办公室里面遵求我当主，听我的话的话，我可以显一个神迹来祝福你，但我呼召你出来来做我的事情，做一个主动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的时候，我难道不更祝福你吗？我难道不会更祝福你吗？来，起来跟从我，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这个就是今天彼得的故事。我们看一下背景，这背景发生在什么时候？背景发生在早期的时候，当主耶稣已经离开了拿撒勒到加利利传道的时候发生的。那我们看这个事情的先后次序，我们看主耶稣先已经在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五节里面已经告诉我们，那时候主耶稣遇到了约翰，遇到了安德烈。最后我们又看了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节，也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六节，我们看到主耶稣也呼召了第一次呼召了彼得为门徒，他们接受了，但是他们又回到他们的工作上了。因此我们看到了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描写了主一次而永远的把彼得呼召了出来。 Once for all for once， 彼得出来了，他追求他所得到的现今的突破，成为一个传道的人，终身走上一条道路，永远不回头的道。今天朋友，你也可以同样的像彼得一样，我在十六年前我学了彼得，追求了突破，今天你同样可以追求而得到这个突破，一生永远的把你最好的献给神，走一条宣教，走一条神国门徒的道路。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阶段，你要与神同工吗？是可能的，与神同工，你首先第一个阶段你必须要拥有主的视线。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看到在这边第一节里面讲到，耶稣站在格尼色勒湖边，格尼色勒湖就是加利利海，加利利海有超过三个以上的名字，这是一个名称之一。所以主耶稣站在加利利海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很多的人拥挤他，为了一个原因，只有一个原因，要听他讲道。那我们看到第二节，他见有两只船，他见主耶稣看到了，主耶稣的眼睛经常在那里扫描，在那里看。我们看到主耶稣看见什么？今天早上主耶稣要我们今天中间每一个人，你要与神同工吗？你要与神同工的话，你必须要拥有主耶稣基督的视线，你必须能够看到主耶稣所看到的。弟兄姐妹，你看到主耶稣看到什么？主耶稣在第二节他看到什么？主耶稣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主耶稣首先他看到的时候，第一节这边描写他看到什么？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很多很多众人，甚至于四福音里面其他作者还讲到众人彼此践踏，有上万的人拥挤到一个程度，他们乱了，彼此践踏，踩在别人的身上，别人的脚上面，他们挤着要到前面来听神的道。主耶稣讲的是神的道，神国的道理。主耶稣看到什么？主耶稣首先看到了工厂，看到了工厂，看到了工厂。今天你有看到主耶稣所看到的吗？今天你到 购物中心的时候，你看到这么多人的拥挤，特别有很多自己的同胞的时候，你看到主耶稣所看到的吗？马太来记着主耶稣所看到的时候，马太看到主耶稣出来到加利利传道的时候，有很多人有很多的需要，他们有身上有疾病的，有被鬼附的，有耳聋的，有瞎眼的。主耶稣看到他们困苦流离，马太用这几个话，最后马太用了一句话，主耶稣常常思想到的一句话，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他们好像迷羊一样。这时候马太就形容到主耶稣的心，主耶稣就怜悯他们，怜悯他们。弟兄姐妹，这是宣教的动力。什么是宣教的动力？宣教的动力就是主耶稣基督怜悯的心。你看到主耶稣所看到的没有？再一次的，当你到工作场所的时候，看到这些人拥挤，看到这些人，他们没有盼望，他们不知道明天活的是什么，他们有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活下去的时候，当你看到他们的时候，你有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你看到他们吗？主耶稣首先看到了工厂，主耶稣不但看到了工厂，我们看到主耶稣另外一方看到了，主耶稣另外一方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第二节，他见有两只船弯在鱼边，两只船，主耶稣看到了有两只船，主耶稣看到了船。那我们后来又看到主耶稣第三节的时候，主耶稣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主耶稣上了船，主耶稣后来把这船当作他的讲台，主耶稣看到了宣教的工具，主耶稣不但看到了工厂，宣教的工厂，主耶稣看到了宣教的工具。今天你有没有看到宣教的工具？今天有多少的工具可以作为宣教的工具？ Internet 可以做宣教的工具，网络今天很多都可以做宣教的工具。你有没有看到主耶稣所看到的？主耶稣的眼睛经常在那里扫描，看到工厂有需要，因为他有怜悯的心，他看到了工具，在找工具。主耶稣看到有两只船停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了。打鱼的人，当年他说前几个月他说呼召出来的这些人又回到了他们原来的职业里面，他们去做他们的工作了，在那里去洗网。主耶稣就上了一只船，这个里面当年他说呼召的门徒又回去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叫西门彼得，西门彼得愿意把船给主耶稣用，愿意把工具拿出来。西门彼得有什么？只不过两条破船而已，把这条船拿出来给主耶稣用，主耶稣就上了船。我们看第三节，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与主相遇，上去与主相遇，与主相遇。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有追求现今的突破，第一个你必须要跟主耶稣基督面对面碰一下，与主相遇。你有没有与主相遇的机会？我有与主相遇的机会，他亲自呼召我出来，我有呼召的经历。弟兄姐妹们，每一个出来的人必须要有呼召的经历。今天我们看的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是属于圣经中的一种特殊的文法，这种叙述文叫做呼召叙述文 Call Narratives。从旧约里面一直到新约里面都有呼召叙述文，神呼召他的子民出来侍奉他的时候有那个呼召的经历，在这个经历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与神相遇。主耶稣上了彼得的船，因为彼得肯把他东西拿出来作为工具给神。今天我们中间的人很多人愿意把自己东西拿出来给神用，当你把东西拿出来给神用的时候，那个工具就成为讲台了。我们看到耶稣上去请他把船撑开，当你把工具交在神手里的时候，主耶稣就要拿主权，主耶稣就变成船长，主耶稣给命令给彼得说把船撑开。主耶稣反客为主，因为他愿意把船奉献给神，主耶稣基督用。当主耶稣反客为主，彼得这样做的时候，主耶稣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人，那一个工具，那一个破船就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讲台。
我第一次到 Calgary 去 Calgary 加拿大 Calgary 卡城，去在十几年前的时候，那我刚奉献了没多久，在大概十五年前，在加拿大的卡城，有一天有一位姐妹打电话给我，这位姐妹讲，她讲我是医生，我是辐射线的医生，她讲我在这边开始一个团契，那这个团契呢是针对呢国内的大陆的团契，那她讲呢我们常常有布道会，那这一次我们准备布道会，能不能请你来跟我们分享，我想我很愿意来，所以呢那他就来，我就飞机场一到的时候呢，那他开了一部很新的一部，好像是全新的一部呢 Toyota Camry， 新的一部 Toyota Camry， 来的时候他就把车门打开请我进去，那他车门一打开的时候，我一进去的时候啊、这个车子里面的味道非常的重，非常的难闻，我就觉得很奇怪，我想这位医生看起来只有三十几岁，那清清爽爽，那面貌清清爽，怎么会车子的味道这么难闻重？那我就进去了，那他就从另外一个从 driver seat 进来的时候，他看到我的脸色，他讲啊林牧师对不起啊，我的车子很臭。那我就点点头，我们就开了。那开了之后呢，他讲他开始解释了他的车子为什么味道这么重。那他讲呢，我们团契的大陆团契聚会，大陆团契聚会呢，我们都希望呢有 potluck， 有这个带菜来，大家一同吃。那带菜来了一同吃呢，那当然呢弟兄姐妹有的人带一个菜，那有的人不带菜，因此我负责的人就必须要带的多一点。他们呢有的多带，多半是带鸡比较便宜一点，因此呢他讲了，我就必须带煮点牛肉汤，煮点牛肉腱子，烧点鱼汤啊，烧点咖喱牛肉。等，那我每次一做完的时候，一看，糟糕，只有十五分钟了，赶不去了，赶不到教会聚餐，所以呢，我每次赶着去呢，所以后面呢，我放了很多，又是牛肉汤，又是鱼，蒸鱼，又是咖喱，所以呢，这些卤汁啊，通通都出来。那我每次这样，我实在没有时间收拾，所以这些呢，接下来之后就味道相当的难闻。当我一听到这个的时候，我的心里面非常的尊敬这位医生，这位姐妹，单身的姐妹，我心里面非常尊敬她。我心里面就想到，她把她的这部新车奉献给主耶稣，她的车子就是讲台，主耶稣基督的讲台了。她的车子，这个人一定会被神所用，因为你给的神多，神还要向你要的更多。所以当我布道会完了之后，他送我回机场，他讲林牧师啊，有点没时间啊，我们到机场的喝一杯咖啡好不好？好，我们坐下来之后，我们在喝咖啡的时候，那我第一句话跟他就讲，我讲 Margaret， 神有一天要呼召你出来做宣教师。他讲林牧师，我正准备跟你谈这件事情，你怎么就知道先跟我讲了？我讲我看得出来，神要你呼召你做宣教师。之后他就开始一连串的为他前面的侍奉，他要追求现今的突破，他就找到很难的找到了，得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医学院，他在那边拿到了一个副教授的职位。他去新加坡，因为我新加坡有更新传道会的分会，我马上到新加坡更新传道分会讲，你们赶快去训练他，帮助他。那也刚好我的一个会友，我们训练过门徒训练，是一位姐妹进新加坡神学院，我讲你去帮助 Margaret， 你去训练她做门徒训练的工作。因此这位医生晚上的时间到新加坡神学院去读神学，中周间的时间，那我这位会友在新加坡神学院读书的在训练她，然后呢我们的同工带她到宣教工厂上去。他讲我到新加坡只是过渡时期，我的心想回中国的大陆。后来他拿到了广州遵义县医学院，在那边教书的时候，他把他所经过我们所训练他的方式，门徒训练，在医学院中午吃饭的时候，晚上吃饭的时候，一个一个带领人去训练。结果他后来到巴基斯坦去，到巴基斯坦做医生，他要向回教人传。几年前当他回来的时候，我讲我想见见你，他到我的教会来，他到我的教会，我特别 我的同工讲，好，你从多伦多来，他的家在多伦多，我们来回的飞机票我们都负责。他愿意省了飞机票的钱，他自己从多伦多坐了灰狗车一直到 Newark。 他讲，我不要钱，我要省这些钱，你们可以把这些钱给宣教的机构，坐了灰狗车到 Newark。 我去接他的时候，我找不到，找找找，我看到那边有个背影，很像中国人，但是头发怎么是白了的一个头发。这位姐妹顶多到现在四十岁还不到，怎么会头发都已经白了？当我正面看到的时候，身上很多已经苍老了很多，但是她有心要作为宣教士。为什么她要追求现今的突破？要用她神给她的训练成为一个宣教的勇士。她现在仍然继续不断的申请，要到南非，要到阿拉伯，在回教国家中间来传福音，用他的职业来传福音。弟兄姐妹，是可能的，可能的，追求现今的目标可能吗？是可能的，因为这能力是从神而来，全权的神。而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意志，我们的理性。弟兄姐妹，这是你的责任。彼得可以，我可以，玛格丽特可以，我相信你也同样的可以。主看见了什么？你要与神同工，首先你必须要有主的视线，要有主的视线。主看见什么？主首先看见工厂，第二个主看到了工具。我们再来看，我们看第二节，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看到了工具，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主耶稣看到打鱼的人却去洗网去了。打鱼的人是谁？是门徒。打鱼的人是他曾经呼召出来的，打鱼的人是他心里面所要用的工人。主耶稣看见什么？主耶稣看见了工厂，主耶稣看见了工具，主耶稣看见工人。工人，工人，工人是主耶稣基督所要看的。工人是宣教工厂里面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弟兄姐妹们，不是资源，不是金钱，不是工具，虽然他们都重要，最重要的是人，人，人，最重要的是你们。主耶稣今天所看的不是看这个建筑物值多少钱，主耶稣所看的不是这些工具，主耶稣是看的是在找工人，工人，工人。你愿意追求现今的突破吗？主耶稣今天在找你，是在找工人。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船成为神的桨台，是神的桨台，主耶稣的桨台。打鱼的人却离开了神的桨台，在那里洗网去了，在那里做他自己的工作，在那里去洗，在那里去做电脑工作，在那里去做银行工作，在那里去洗网去了，甚至在家里面洗，洗什么？洗碗，做一些什么家事，为了家庭。工人，主耶稣看见工人。弟兄姐妹，今天可能的，你要追求现今的突破是可能的。什么是现今突破的目标？现今的突破目标是与神同工。与神同工可能吗？可能的。怎么样与神同工？第一步，你必须要拥有主耶稣基督的视线。主耶稣的视线是什么？主耶稣看见工厂，主耶稣有怜悯的心。你有没有他的怜悯的心？你有没有看见工厂？主耶稣看见工具，你有没有看见工具？今天我们中间的比彼得有钱多了，你今天呢比玛格丽特都有钱，你今天不只是 Toyota Camry， 你还开了个 SUV， 对不对？这些通通是工具，你肯不肯把这些工具给神用？当这些工具给神用的时候，你的 SUV 就成为了什么？就成为了江台。当你把这些给主耶稣用的时候，当让主耶稣掌握主权的时候，主耶稣就愿意问你要的更多。主耶稣心里面所看的是你，你这个人，你要拥有主的视线。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角度，主耶稣不但我们要与他同工，要拥有主的视线，第二个角度要顺服主的引领。我们看第四节到第七节，主耶稣如何来引领彼得出来？主耶稣引领彼得出来是用一个神迹来引领他，引领他的功能。首先我们看到怎么样彼得怎么样能够经历到这个引领，主耶稣的引领。我们看到 要顺服主的引领。我们看到在这边，你不但首先我们刚才讲了呼召的叙述文，第一个要与主相遇。我们看到第三节耶稣上了船与主相遇。我们看到这边的叙述文的第二个阶段是什么？要与主会话，你要跟与主交通，接着祷告来寻求他的旨意。我们看到第四节第五节，当主耶稣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主耶稣跟彼得讲，好，我现在到你的办公室去看一下，好吧？彼得是打鱼的，所以他的办公室就是渔场，去打鱼。主耶稣讲，好，我到你的公司去看一下。主耶稣到了彼得的公司，主耶稣讲，你在你的公司里面你也要想到我，你在你的公司里面你要把我当作首位，你应当这样做。你应当怎么做呢？你应当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你要追求突破。主耶稣跟彼得讲，你要追求现今的突破，你要靠我无论做什么。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四节是马丁路德最喜欢的金句，是以无论做什么都好像替神做的一样。你在你的公司里面你也是替我做，你有没有在你的公司里面依靠我？诶，我现在告诉你应当这样做。所以主耶稣跟彼得讲，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好，主耶稣给了一个命令。我们看彼得的反应，好吧？我们看到彼得首先的反应，我们看到彼得这样讲，第五节，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到什么。我们读经的时候，弟兄姐妹啊，我们要用一个洁净的想象力来读经。我们在这个地方读经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加一点想象力。那在路加在这边写的时候呢，有几句话没有写出来，但是呢我们如果有想象力的话，你看得出来，看得出来这句话里面啊，彼得是什么呢？我们整夜劳力，表示他没有偷懒，他工作没有偷懒，整夜的劳力并没有达到什么。但是有几句话没有讲出来，没有讲出来什么？我们，我是职业的渔夫，我职业的渔夫，我整夜劳力没有达到什么。你是谁？你只不过是个木匠，你一个木匠你来教我打鱼，你木匠你来教我做 computer 做电脑，一个木匠你来教我做什么投资，教我做什么会计吗？我是一个职业的渔夫。彼得有点埋怨在这个地方，我是一个职业的渔夫，你木匠来教我打鱼，而且我整夜的劳力。彼得有埋怨。我很喜欢彼得，彼得很直，彼得很直，而且反应得很快。那在这个地方彼得先出来他的埋怨，就在这个埋怨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彼得非常的可爱。他不但埋怨，我们看到第五节的后半句改变了彼得的一生。彼得的追求突破就是后半句，没有后半句的话他就没有突破。后半句可以用一个字来代表，但依从你的话我就笑了。但 B-U-T but 但这个字多么的重要，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一个字，但。今天星期天早上这么好的天气，很多人在打高尔夫球场，但是有一批跟随主的人要在室内里面听到来敬拜主。昨天晚上星期六的晚上，多少的人就可以去跳舞到酒吧里面去看戏，但是有一批少数的人愿意在这个地方，但他们留在这里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有宣道的负担。但我们整个的基督徒的思想，我们生活就是一个字，但彼得的可爱就是一个字，但彼得的突破就是这一个字，但依从你的话，我因为顺服你我就下网，因为顺服的关系我超越我的理性，超越我的理性，我要依靠你。弟兄姐妹，神讲的能力是出自于他，全权的神，责任出自于我们今天中间每一个。你的责任是什么？你的责任是你的理性，你的意志。彼得在这边显出来他的责任，我要超越我的理性，理性告诉我你是个木匠，但是我信心的眼睛我愿意顺服你。彼得的顺服，当彼得顺服之后，我们看到了神迹出现了，主耶稣用神迹来呼召出来，让彼得看到 他不只是个木匠，不只是他们的老师，不只是一个父子，主耶稣基督是神，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是一切人类的希望。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把主耶稣基督放在你的公司里面，放在你的工作场所里面，放在你的家庭里面？他是你的一切。你有没有为了主耶稣基督，你突破你的理性，你用你的信心来接受他是神的儿子？我们看到了他用主耶稣用神迹吸引他的功能。我们接着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方面，当神迹出现的时候，我们看到当他顺服主的引领的时候，他是与主在对话的时候，这是神呼召他的仆人第二个阶段。第一个是与主相遇，第二个是与主对话。我们在看到的时候，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主的印证，主用神迹来印证，这也是呼召叙述文里面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之一。主的印证，主用什么印证？用两方面来印证。第一方面，在第六节第七节，主用一个神迹的出现来印证出来，印证他要呼召这位的渔夫彼得。主用一个神迹印证出来他是神。我们来看这个神迹怎么出现。我们看到神迹的出现是因为彼得讲了一个但，彼得顺服。神迹的出现，我们看到，首先我们看到第六节里面，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的鱼。这许多的鱼，不是从来他们渔夫大概没有抓过这么多的鱼，这一次有这么多的鱼过来，他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们就这个时候，他们看到许多的鱼，时间也不对，不是打鱼的时候，而且呢应当在浅的地方，这为什么到深的地方这边去打鱼而能够得到这么鱼？主一定是显了一个神迹。我们看到这个神迹不但许多鱼，这个许多路加怎么来形容？用两个形容词来形容。第一个形容词，我们看到在第六节讲网险些裂开，险些裂开。弟兄姐妹，网有没有裂开啊？网有没有裂开？没有裂开，险些裂开。人的器皿没有办法容纳神的神迹，你看到没有？圣经上讲到神的神迹的时候，同样的马拉基跟我们中间每个人挑战说，来，神说，你来试我一下， try me， 试我一下。你如果十一奉献到神的教会仓库里面的话，我从顶上把窗户打开倾倒下来所有的福分。路加福音在下面几章里面就讲到，你如果对待别人是好的对待的话，我就回报你那个谷仓谷的回报是上尖下流的给你的福分。人的气机都没有办法容纳。我们看到网险些破，那路加又用那个形容词，我们看到了船要沉下去。我们看到第七节，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船有没有沉呢？船没有沉，而且是两只船的上面来装满。哦，表示神的丰满，神的神迹所显的丰满，是我们的器皿没有办法容纳的。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印证，主的印证不但是神迹，第二个印证我们看到有同工的福分。同工的福分，第七节，本来只有一条船，这一条船我想上有除了彼得之外还有他的弟弟是安德烈在那边，现在有两条船。我们看到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把鱼装满了两只船。弟兄姐妹，当你有意向的时候，当你走在神的旨意的时候，当你接受神的呼召的时候，当你追求现今的突破的时候，神给你看到的印证，这个印证几乎是一个神迹，不可能的，人手中没有办法做到的容纳的。而且让我们看到一个同工的见证，神赐同工给你。我们可以讲24世纪里面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戈培里，神重用他。重用他的时候，他有一个证据，我们看得出神重用他，有很多的证据。第一个证据，我们看到戈培里的洁净圣洁的一个人。第二个证据，我们看到了跟今天彼得这边故事的证据一样的，他加添同工给他。戈培里的同工都是接近50年以上的同工， 哥培里的同工，从50年前他出去传道的时候，他们开了车子送他去的时候，他坐在后座位来背他的讲台练他的喉咙的时候，他的同工 Wilson 在前面开车，而且每到一个地方讲道的时候，同工 Wilson 一定跟他同住在一个房间里面，不让有任何的女孩子和任何可能的事情来毁谤这位属神的人，保护他。我们看到神赐一批同工围绕了哥培里 George Beverly Shea， 这一批的同工围绕他，这是证明他神给他福分。同样的，在这边彼得让我们看到神给彼得的证明，第一个神迹，第二个是同工的福分。我们看到第二个阶段怎么样要追求现今的突破，除了要拥有主的视线之外，我们要顺服主的引领，顺从顺从顺从，这是做主工人不可缺少。要跟神同工的话，你不但要有眼睛看着的跟他一样，而且我们心里面也要顺服主，我们顺服他的命令。好，我们再看第三个角度，我们看到了追求现今的突破，我们看到了不但要拥有主的视线，不但要顺从主的引领，最后我们要看要回应主的呼召。我们看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我们看到彼得立刻反应了，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们看到这边，我们又看到了呼召叙述文里面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被呼召的人立刻会有退缩抗拒的感觉，退缩抗拒的感觉。当17年前神把呼召放在我的心中的时候，我当时有抗拒的感觉，有退缩的感觉，自己不敢，不敢成为神的仆人。我觉得神的仆人是这样尊重的地位，我是谁？我怎么能够做神的仆人？但是我的心向往了能够做神的仆人。当神呼召我出来的时候，我记得1985年2月7号，我清楚神呼召我出来。那时候那天早上，我把我的全家叫在我的面前，我跟师母经过了一年的祷告，清楚了神的旨意，最后一个印证在2月6号晚上已经被印证了。所以2月7号一早的时候，我把三个女儿都叫在神面前，我们做了祷告。我一个一个女儿，我问他们说，今天爸爸以后当爸爸妈妈要出去做传道人了，我们要过一个很简单的生活，今天爸爸妈妈没有办法应许你们把你们送到私立大学去了，你们只能进公立大学，而且我们只能负担你们大学毕业，研究院要你们自己去了，你们愿不愿意？他说我们愿意。我想我再说一遍，我们没有办法送你去私立大学，只能进 Rutgers New Jersey 的大学，你们愿不愿意？他讲我们愿意。那我讲我们一个一个做一个祷告，直接向神，5个人我们做了一个祷告。做完祷告之后，我到了办公室，我把秘书要来，我讲你帮我打一封信。那信打好之后，秘书讲要不要我寄去，我讲我不要，我亲手拿到公学院院长那边。我拿到公学院院长，我讲从8月最后一天我辞去我永久教职正教授的职位。当我回到办公室，系主任也知道了，教授都知道，其他教授觉得非常的奇怪，他们纷纷来看我，希望跟我谈。但是感谢主，我从那个时候起完完全全心里面已经决定做传道人。但是我还有什么？还有一些事情我要把它结束掉，我的事业，我还有几个学生没有毕业跟着我，我要帮他们结束掉。而且我在国外，在意大利我还有工作，研究的工作。所以当我们2月7号做了这个决定，5月25号我要到罗马大学去，在那边做研究工作。所以我赶了去，我们到巴黎，飞到巴黎之后，当夜拿了车子之后，我当夜就一个人带着全家，我们开车赶，一路赶，我要走近路，我就从米兰那边下去，翻过阿尔卑斯山开过去，因为我一个人开，开得非常疲倦，他们4个都睡觉呢。我一面开一面心里非常的喜乐，从今之后我的身份不一样了，我是神的仆人， 神的仆人。我心里面想，想到我就喜乐，从今之后我的身份是跟摩西一样啊，是跟耶利米一样啊，是跟以赛亚一样了、啊、我是神的仆人。我一面开一面很高兴，但是非常的疲倦，要打咳嗽，一打咳嗽那个车子一下子滑出去，滑出去的时候正要碰到旁边的钢板，下面就是二比十三的悬崖，一个紧急刹车，里面东西统统翻过来，他们四个都醒了，我吓得整个的冷汗，车子就在边缘正要出去。你知道我当时想到的第一个感觉是什么？我如果下去的话，我见主的时候我还是算是神的仆人呢，还是只算是一个平信徒？因为呢，我已经决定了，但是还没有出去， already but not yet， 怎么办呢？所以那一个阶段之后我非常的小心，生怕自己死掉，你知道吗？所以我好不容易把罗马的事情统统解决之后，我们回来了，回来之后感谢主，一个一个一个好像神迹一样，把房子卖掉，把这些一切好像跟神下棋一样，快速的，从来一生没有这样做的决定，是这样的顺神的旨意，快速的跟神在下棋一样，我走得快，神也走得快。到了最后一天，我们到了纽约市，我记得清清楚楚，9月1号的早上，我全时间出来了，进神学院。你知道我第一句话讲的什么吗？跟我太太第一句话，9月1号怎么？我把她摇醒，6点多钟摇醒了，摇醒之后我跟她讲第一句话，我讲安娜，今天我们离开这世界的话，我都毫无遗憾了。因为我是神的仆人了，我出来了，我以前追求现今的突破，我已经走出来了，从今之后我要得人如鱼得鱼一样，我已经是神的仆人了，随时神接我去的话，我的身份已经是神的仆人了。弟兄姐妹，你愿意追求这个突破吗？主工人的反应看得出来，他彼得的退缩，因为彼得觉得不配，我当时也觉得实在不配来出来侍奉主，但是神清楚地呼召我出来。我们看到有退缩的抗拒，我们也看到主的保证，我们看到了主保证，耶稣对西门说，在第十节的后半段，不要怕。我们看到了接连在这个地方，我可以找出来六个步骤，是一个呼召叙述文。第一个步骤，我们所看到的是与神相遇；第二个步骤，我们看到的是与神对话；第三个步骤，我们看到的是神差遣使命。第十节后半段，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神的差遣，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我们看到是彼得的退缩抗拒，是在第八节，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第五个是神的保证，主的保证，第十节后半段，不要怕。第六个我们看到是神的印证，包括了第七节一直到第十节是神的印证，神用神迹来印证，牵引他的工人出来全时间服侍他。不要怕，我们看到在这边不但有退缩抗拒，不但有主的保证，我们也看到主的差遣，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从今以后这几个字什么意思？弟兄姐妹，从今以后我觉得有三种意思。从今以后首先表示与过去完全的分开，从今以后两段，从今以后代表什么？是代表了不但分开，而且是新的一个开始。从今以后还有第三个意义，代表什么？是完全突然的改变了生活。我那时到神学院，神学院因为我们搬家搬的太多，不好意思，我在千瑞家庭，所以我一个人星期一六点多钟开车到费城，开一个半钟头，那到费城去，到那边之后，那我就住在那边，住在那边到星期五下午考试都考完了，希腊文希伯来文通通考完了之后，星期五下午再回来，所以我周末在家里面。所以呢，你到周末的时候那个滋味很难，因为我回来的时候很团很高兴，但是又有一大堆功课要做。那这个时候呢，星期六跟他们去，小孩去，跟家人去，到星期天的时候做完礼拜回来的时候，心情就很沉重。为什么呢？师母也知道我要离开了，我也知道我要离开他了， 而且呢一下午的开始的时候呢，从晚上他除了烧晚饭之后，从下午开始他就在开始烧一个星期的菜。所以当他到晚上十一点半的时候，星期天晚上十一点半，我在上面读书，他在下面呢还在那里烧菜，一个一个盒子装起来。冬天的时候他装成两箱的盒子放在 garage 里面，那边怕坏掉放在那边。夏天的时候放在冰箱里面。他在那里装的时候，那我下去偶然去跟他谈几句话的时候，我们没有话可以讲。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彼此又要分开了。你知道这种心情吗？那种心情想起来，我就想起好像以前清朝的时候，那个要到京都去考状元，那个妻子就给丈夫打一件小毛衣，希望能够保暖，到那边去考试。我就是那个每一个星期遇到这种情况要分离的，要分离，舍不得要分离的一个人，已经是42岁的一个人，而且是已经做过正教授的人，要回去坐在第一排做学生考试，考试为了要怎么样成绩，考试也为了自己的努力，最后一个交卷，在那里舍不得交卷，把握在那边考最后希腊文希伯来文，在那里背，会退缩，但是感谢主，神主差使命，那不要怕，从今之后，所以每次星期五下午考完试回来的时候，我一面还在背希腊文希伯来文，一面回来的时候，在到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一面在唱诗歌，我心里面就讲，从今之后我不一样了。我记得当我离开我的 Stony Brook 我的办公室的时候，我弄了最大的一个垃圾箱，把我所有的公文箱里面一个一个东西丢出去，我用一个一个 fire pocket 拿出来，一个就是$10,000的研究，一个就是$10,000的研究，一个就是$10,000的，我数了下，我丢了$2,000,000在这垃圾箱里面。从今之后我再也不会碰这个了，从今之后我要得人如鱼了。你知道有很多我的好朋友问我，你的感觉是什么？我想我有感觉，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感觉三点，跟我想到一样的三点感觉。我告诉你是什么感觉。第一个就是说，从以前我的侍奉是受限制的，而我是 constrained 的，是受限制的。从今之后我的侍奉不受限制了，不受限制，我的身体不受限制，时间不受限制，我完完全全的属于主了。我告诉你，第二个感觉不但是不受限制跟受限制，第二个感觉，以前我所看到的神国的异象是从钥匙洞里面看出来一点点神国的异象。当初开始了更新传道会，开始，今天我把这个门一脚踢开，我看到的异象是所有全面神国的异象。第三点，我告诉你，今天我的感觉是什么？以前我做的只是一点一点 microscopic 一点，今天神借了我，我借了神，他使我的工作可以怎么样全面性 microscopic。 弟兄姐妹，从今之后你要得人了，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出来？从今之后为人所用，这是彼得的经历，这是我的经历。弟兄姐妹们，神要求我们今天在意识上，在理性上，我们有责任追求现今的突破。主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第十一节，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一个梦想实现了，一个梦想实现了。我过去的一个梦想，到1985年2月7号我有了突破，不但有了突破，我而且经历到那个改变了，是事实。弟兄姐妹们，今天神要求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要追求现今的突破。今天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结束，你要追求现今的突破，就必须拥有主的视线，就必须顺服主的引领，回应主的呼召，做一位与主同工的人。来，弟兄姐妹们，追求现今的突破。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我们真巴不得像以赛亚说一样，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也巴不得像彼得一样，主但一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帮助我们今天中间的人，不仅是做一个观望者，而且不仅是做一个能够把自己工具交给你用的人，而能够把自己奉献给你的人。因为你的视线是永永远远在那里找工人工人工人，帮助我们能够追求现今的突破，成为一个与神同工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以上的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